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节目里要宣讲以下信息。
耶稣骑驴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使我们想起撒迦利亚书里面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里说，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但是他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圣经记载了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事迹，似乎挺讽刺的，因为主耶稣骑的竟然是一匹小驴驹。但是在那个圣周里，耶稣凯旋进城的事件却极富象征性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在继续的带领我们查考有关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过程，而这次的进城旅途展开了他在地上服侍的尾声。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从第十二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思考主的话语。也许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些日子了，我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信分享您的收听心得和意见。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时候会播报详细地址的。好了，我们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呢，第十二和十三节里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锭的原文做米拿，大概是银子是十两啊，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这是耶稣对在等候他再来的教会的一个嘱咐，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我们呢，要去做生意，要去努力的工作，直到主再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四到二十七节里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 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的。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现在呢，他们接近耶路撒冷了。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二十八节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你得从海平面以下的365米上升到海平面的823米以上。哦，这是一个挺高的一个斜坡啊，坡度啊挺高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九节说，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这些呢是耶路撒冷以外在橄榄山荒凉山边上的一些个小村落。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七节里说，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就是说耶稣呢翻过了橄榄山的山顶，开始从另一边山坡啊走下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三十七到四十二节里说，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耶稣骑驴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使我们想起撒迦利亚书里面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里说，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但是他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耶稣呢是骑驴而来的王，请你留意，他骑的呢是从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子，这再次表明他是自然界的主宰。这是从没有人骑过的一匹驴驹子，但是他却骑着。当耶稣 骑着驴驹进城的时候，门徒就开始大声的诵读诗篇第118篇，有关弥赛亚的一篇诗。如果你仔细的研读诗篇第118篇，你就会发现在第22和23节里说的正是有关耶稣的预言。这两节经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里说到，所有的石头都是从圣殿以外的采石场开采并且运过来的。实际上在圣殿之上的摩利亚山的山顶上，你今天呢仍然可以看见这个采石场。如果你去那里啊，那个他们称为所罗门采石场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大量的石头啊，就是从这里开采的，用来修建圣殿的，在耶路撒冷的下面形成了这个巨大的一个洞窟。当然了，这个洞窟最后就成为处于耶路撒冷城墙和摩利亚山之间的一道峡谷了。摩利亚山就是因为开采石头而被挖空了，使山边的这个地方啊，看起来像一个骷髅头谷，所以后来呢，就被称为骷髅地。据说工人们开采石头的时候呢，在每一块开采出来的石头上面都标上了记号，然后呢，就把它运到建造圣殿的工地，被放置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这个石头连灰泥都不需要的啊，因为在建造圣殿的工地上是不能够有泥铲呢或者其他工具的声音，所以运来的石块都是已经凿好了的，不必在这里再什么雕凿啊什么的啊。每一块石头都是根据模型做好了编号啊，标签好了，然后才运到建圣殿的工地上。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些石头垒起来就行了。据说呢，工人们是发现了有一块石头，他们呢不认识，不知道该把这块石头啊，放在哪里好，以为就采石场啊是当初是弄错了，于是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在一边。建造圣殿的工程呢进行了许多年，最后呢终于都到了完工准备奉献典礼的时候了。但是工人们发现呢还少了一块石头，就是圣殿的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工人就捎个信儿给采石场说，哎呀，我们准备奉献圣殿了啊，可是呢我们找不着那块房角的头块石头，你们呢把它赶快送来。可是采石场那边却说，哎，我们已经送去了，早就送去了。那边的工人说，不可能啊，我们没有这块石头啊。采石场那边的说，看呢，哎，这就是我们的记录，那块石头已经送走了，我们已经是送过去了的。最后呢有人终于找到了这块石头，周围呢已经杂草丛生了，他们就把石头搬出来，就是那块工人丢弃到一边的石头。毫无疑问，这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了。于是呢他们就把它放在它的位置上，就举行了奉献的典礼。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可靠，但是它的含义是在于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当然耶稣就是那块石头。犹太宗教的体系的建造者把它丢到了一边，但是正如耶稣所说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神的国要建造在房角的头块石头上。然而这块磐石却被那些犹太宗教体系的领袖搁置在一旁了。所以这确实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彼得提到了这个预言，而且你知道旧约圣经最好的注释就是新约了。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诗篇第118篇的第23节里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什么日子呢？就是神确立君王的那个日子。接着他们欢呼，何塞纳，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祝福。这是诗篇118篇的第25和26节。这就是门徒们大声的赞美神的诗篇，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法利赛人知道那是有关弥赛亚的诗篇，所以他们就开始指责门徒，或者告诉耶稣，你最好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时耶稣从橄榄山下来，他望见耶路撒冷城，这时候他准备越过吉伦溪，而与这条溪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另一边的摩利亚山，那是圣殿的所在了。耶稣触景伤情，哭泣起来，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这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这日子他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巴不得你知道神和人建立了和平，巴不得你知道只要你把生命降服给神，他会为你做什么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耶稣呢，首先是为他们的愚昧无知而哀哭。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所以呢，耶稣为要那临到他们身上的悲剧而哀哭。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第四十三节里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耶稣描述的是提多将军率领的罗马军团，在这个之后不到四十年里要来毁灭耶路撒冷。在围城的过程中杀了超过一百万老百姓，耶稣预见了耶路撒冷城将要遭到蹂躏，成为废墟的这个悲惨光景。他说，必要扫灭你。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四十四节。希律王所建造的这座辉煌美丽的圣殿将要被夷为平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耶路撒冷城所有雄伟的建筑物都会被摧毁。耶稣望着这座庄严美丽的城市，为他所要面临的毁灭而哭泣起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四十四节里继续说，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因为你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计划的日子，以色列要得蒙救赎，这是向百姓显明弥赛亚的日子。在这天来到之前，耶稣不允许人们公开宣称他就是弥赛亚，他是在私下场合向个别的人透露过， 但是他常常嘱咐人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不要说出来。但是这一天他却鼓励人们为此而欢呼，他骑着驴驹进城，是为着实现撒迦利亚的预言，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历史上弥赛亚降临的日子。对我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天发生的事距离亚达薛西王在主前445年3月14日下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城，那正好是173880天。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从下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城到弥赛亚降临，就是那位君王降临，必有7个7和62个7，或者在巴比伦历法里面呢，也就是483年，或者是173880天，连一天都不差，刚刚好是主后的32年4月6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但是犹太百姓并没有欢喜，他们弃绝了他。耶稣知道自己受藐视遭弃绝，又知道自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他远远望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为众人的愚昧无知以及为人们愚昧无知而导致的灾祸而哭泣。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19章的45和46节，经文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如果耶稣今天到主自己的教会里来，也会大事洁净一番的。他说，耶稣一定会为那些电视布道家和医治大师所寄出的那些个骗人的有电脑书写的那些信件通通的撕掉。他不禁在想，究竟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在人还是在神呢？如果这些人愿意用他们伟大的信心把神的权能和工作带给人们，为什么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来维持他们的喷射客机机组，而要靠那些个花招呢？顺便说一下，有些美国的布道家他们拥有自己的喷射客机。耶稣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好了，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里，请继续留意下次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不论是21世纪有成效的事工，或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牺牲，神的旨意都必须成就。就像查克老师谈到的，要想参与父神的最终计划，就必须凭着信心而活，这是首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请继续留意。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凶恶圆户的比喻，请密切留意下次的节目，也请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分享主的真道。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在这个礼拜，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愿你用信心把基督的真道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愿神亲自吸引你来亲近他，愿他的慈爱和圣灵大大地充满你，借着他的灵加添给你力量，使你从心底里向主我们的神发出赞美和感谢。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中继续来跟你一起查考路加福音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您准时留意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